很高兴那个礼拜五那个 Jack 放了一个影片给我们看，那个影片里面就讲到那个现在已经没有在这里做那个主任牧师的 Wayne Cadello， 就是 New Hope 的那个牧师，他现在到了mainland去。但是呢，他那时候去中国大陆宣教的时候，他发现中国大陆的很多人真的都对神非常非常的火热。他们给我们那个 number， 我们是真的不敢想象。但是我要讲的重点就是，他说他们那天聚会的时候Pastor Wayne Cadello 带了15本圣经，然后来了有22个人，所以他的圣经不够，所以呢他就把他的圣经发给他们，然后就告诉他们说我们今天要读彼得前书第几章后书第几章第几节。然后其中有一个姐妹是拿到了圣经，就把圣经传给他旁边那个人。那为什么呢？他不用圣经，因为他已经把彼得前书全部都背起来了。我们丽珠阿姨要加油。然后呢很可爱的就是说，到最后的时候 Pastor Wayne 就问他们说，那你们要我们为你祷告什么啊？然后呢中国大陆的人就说你为我们祷告，让我们可以像美国这样自由的敬拜。然后 Pastor Wayne 说，我不会为你们这样子祷告，你知道吗？你们要来这里听我讲道是要坐13个小时的车，然后呢我们在美国呢只要开车要超过一个钟头他们就不来了。然后呢他又告诉他们说，他们的房间是没有冷气的，而且只有700尺的地方要挤那23、24个人。然后呢他们的是地板，而且那个地板他们要坐3天，听 Pastor Wayne 从早上到晚上，早上到晚上，早上到晚上，这样连讲3天的道。我非常的相信，因为我去过河南，我去过北京，我去过好几个地方，而且他们是在房间的那个木头地板，我们去的是泥土地板。所以呢讲道是不能停的，就是他们也不让你停，然后就从早上到晚上，然后我们是轮番上去，就不管你这一堂完就换我这一堂，然后这个牧师讲我就翻译，然后我讲他另外一个翻译，就没有停的。所以我很能够了解他的心情。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他讲的那句话，他说我们只要一点苦，然后我们就吃不了，然后我们就会要地板也不想坐地板啊，开车超过一钟头也不开啦，然后没有冷气也不来聚会啦，那你的椅子没有很软的软垫子也不来聚会。所以呢这个是我们美国人的什么悲哀啊，是在恩典中堕落。所以呢 Pastor Wayne 说，我不会让你为你们做这样子的祷告，因为在末后的日子，在将来要怎么样才能够得奖赏，要怎么样才能够怎么样，你所信的到最后不是现在啊，现在你都很舒服啊，很舒适啊，那些都不算。真正神到最后要给你的是你在最后你是余剩的少数，好，叫做 random， 就是我们在启示录最后最后这些人很多的苦难，那你是留下的还是你被刷下的？感谢主，我们今天呢在我们福音收割的系列，接下来我要讲我不以福音为耻。我们今天常常传福音没有力量，我们今天碰到一些困难我们就会挫折。然后刚刚我们有讲到这个 Pastor Wayne 所说的，我们在美国的人是真的真的太享受了，然后不能吃苦，然后一点点不问题，然后我们就会掉头就走，然后我们就会不断的在那边寻找一个更完美的教会。然后那天是写给我们泼了一个文章，我泼给大家看。司布真说，如果你找到一个好的教会你不要去，那个完美的教会你不要去，因为你去了以后那个教会就怎么样，就不完美了。为什么？为什么啊？就因为你加入了，所以呢因为我们是不完美的人，所以我们一直在找一个完美的教会。所以呢很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鼓励自己成为一个怎么样爱主的人。好， 接下来我们今天要讲我不以福音为耻。进入今天的信息之前，我们一起来读一个经文，好，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好，这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第一节经文。然后第二节经文是在彼得前书23节到25节，他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其实我最主要就是要讲25节，这里所传给你们的就是的福音就是这道。接下来使徒行传第三章19节，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主，谢谢你，谢谢你今天要在我们的当中。主啊，你要作王，你要掌权。主啊，你要把你的话语栽种在我们的心中，因为我们所传的就是这道。主啊，谢谢你，也让我们今天在听信息的人，主啊，也能够悔改，主啊，能够信福音。主啊，我们知道，主啊，我们把所有的这些你所教导的，主啊，是勉励我们在主你的真道上，主啊，再一次建造我们自己。谢谢耶稣，你与我们同在。谢谢耶稣，你今天垂听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仰望交托在恩主你的手中。主啊，你也纪念今天在家里不能来的。主啊，你要保守看顾每一个家人的需要。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这个罗马书一章十六节，其实这个信息非常的普遍。我相信信主比较久的人可能听这一篇主题信息叫做我不以福音为耻。所以呢，基本上呢，连我自己讲这个信息这个经文，我相信我也讲了很多篇不一样内容的。上一次台湾人教会邀请我去讲道的时候，我也是用这样这一个信息，但是内容都是不一样，我讲的信息内容都不一样的。我要分享的就是应该是一年多还是两年前，有一次我刚好回到台湾，然后呢，那一次回去台湾的时候，刚好台湾他在发动那个公投，要起来投那个投票，就是有一个同性恋的团体，他要鼓励这个同性恋能够在台湾能够合法的通过就是台湾的要同性恋合法化这样子。那刚好那一年我们跟教会的家人，应该奇楠也在 Kelly 也在，我们去参加 Maldonado 的一个特会。然后在特会的当中呢，牧者就起来告诉我们说，台湾现在为这个同性恋的这一个议题已经如火如荼。然后呢，其实即便我们不在当中，因为到一个地步呢，不管是学校，不管是公家机关，已经几乎到了岌岌可危。然后呢，很多人对这个同性恋的合法，我们的百姓其实是没有任何多少的 knowledge， 因为我们常常我们华人的态度，特别现在在选举，虽然我们台湾人很喜欢谈政治，但是我们台湾的人对这种选举的事，常常有时候就是听听，然后就说，哎呀，反正这不关我的事。同性恋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也相信是类似一样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之下。结果后来虽然我们有700多万人已经在公投已经投了反对，但是呢，政府还是政权掌权的人还是用不合法的方式也给通过了。那发生这样子的事，我觉得我们整个的国家在那种情形之下是撕裂的。然后我们很多的孩子回来就会告诉我说其实我们不能 去告诉这些没信的人说同性恋是不对的，同性恋是不好的，因为我们不想要得罪这些团体。然后有些人即便自己不是同性恋，但是因为他们选边站的时候，他们会对这个议题里面有一个非常错误的想法，就一直会觉得你们为什么要反对同性恋？那你们既然是基督徒，你们不是讲说神是爱吗？那为什么明明是一个爱人的基督教的团体，那你们为什么要反对那个同性恋？所以我在那个地方那几天的特会玩的时候，我们家的第二代，就是我妈妈，我们的这一代，我们的下一代，有哥哥的孩子，姐姐的孩子，所以呢，年轻人呢，谢谢，他们有一天，他们就特别约我要跟他们谈这个议题，谈这个同性恋的这个议题，因为他们对这个同性恋也很有话要说，他们就觉得现在的社会是不一样的，因为你们如果又老是持守这样子的一个态度，那你们这样子是很不应该的。所以呢，因为他们每一个人找着我谈的时候，他们已经都有答案，他们已经在台湾接受很多 media 媒体的那个洗礼，然后很多那个问题，他们已经是决定我要来挑战你这个牧师，因为呢，你能够讲到让我心服口服，那我才能够投反对票。因为那时候大家都刚好要去投票的时候，那我在那个情形之下，我没有想到他们约我要去谈是鸿门宴，我只是觉得我很难得回来一次，那我这些侄儿侄女那个外甥外甥女他们一定看我很开心，然后就是要来跟我吃饭，就没想到我一饭还没有怎么吃，他就说哦 by the way， 然后 by the way 就打开那 can of worm 哈，所以呢，我那时候里面就有一个心，我就想哇，今天晚上会很不容易的。但是呢，我今天晚上无论如何是我唯一的一天，因为我待的时间很短，我很快就要走。所以呢，我一边在跟他们讲话，我的心一直在祷告，我就听他们对那个议题的看法是怎么样。后来我告诉他，整个圣经的教导是告诉我们说，神为什么不赞成，神乃是因为爱我们。你说神不爱我们，为什么？因为同性恋下去的结果是怎么样？那神的教导是希望我们有一个健康，有一个幸福美满的未来。你要知道，你一走进去那个同性恋，你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所以我也很努力在祷告之中，我跟他们分享之内，我引经据典，我也讲了很多这些同性恋的人，他们在走进这个同性恋的时候是进入那个不归路，我讲过好几遍。有一次我刚好，我们夏威夷也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就是在没有去台湾之前，几年前，那我那一次刚好我在分享这个议题的时候，很多教会都不敢分享。所以呢，有一次呢 Dr. Neff 在圣经学院教课的时候，他就问在座的学员，他说请问你们的教会有没有人讲这个议题？外国教会哦，外国教会哦，都没有人举手。然后呢，只有我们的将，因为我带着将去上课，我带了两三个学生去上课，然后将就举手。然后 Dr. Neff 说你们的牧师很勇敢。我要讲的不是我很勇敢，我要讲的那天我讲的那个议题在教会的时候，后来我们有三个妈妈来找我，那个三个妈妈来找我的时候，我不是讲同性恋的议题，我只是说我们做妈妈的，我们要做爸爸的，我们在孩子还没有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需要把这些要注意的事情要来告诉他。因为我姐姐把她的儿子拖在我家里养的时候，他走到我们的水族馆那里的时候，很多人拉他，因为他长得白皙洁净，然后经过我们的那个那个条叫 Waikiki， 有一条叫 Kalakaua， 然后另外一条叫什么 Kuyo， Kuyo 有一条整条街插那个彩虹旗，因为他不懂，所以我需要教他。还有我儿子第一年去读大学的时候，马上同性恋团体就寄信到我们家，我心里就紧张了，我就开始祷告，所以我不断地教我的儿子。后来有一年我去看他，感恩节我去看他，发生的是我以前在那个讲道的时候，我就讲用我儿子做例子，就为什么会有三个家庭来找我，因为他们说他们家有这样的问题，但是他一直不敢跟人家讲，里面是很 devastated， 然后很伤心。然后有一个家庭，我们去探访他的时候，那个家庭其实是很好的，他妈妈本来是个律师，他现在做会计师，爸爸也是一个在医院，在皇后医院里面药剂师。但是他讲到他孩子的困难的时候，两个人特别是妈妈哭得满地都是泪水。今天我要讲的不是这个，我要讲说你以福音为耻吗？上个礼拜，过去的两个礼拜，我们的小组里面来了一位新朋友。那个新朋友，当我们问他说你有什么需要带导的，他很为难， 他不太好意思分享。是我们小组的一位家人邀请他来，他把他的需要跟我们说。他现在面临的一个比较困难的是，因为他的孩子在发育的过程里面比较迟缓。同样的，那天晚上我们有一位新人，他还没有信主，但是他每一次讲话都很波，就马上就说哦，因为怎么样怎么样，这些是很危险的，这个将来是怎么样，通通讲一些不好的。又有一次，有一个妈妈就分享说，有一个人啊养了一只狗，所以呢这个狗妈妈很喜欢这个狗娃娃，狗娃娃有问题，所以我们需要为狗娃娃祷告。这位呢他又来了，他就说哦，我告诉你哦，这个人如果爱这个狗娃娃，这个厉害啊，这个狗娃娃死了，这个鬼魂不离开他的。今天呢，我今天跟你们分享这些，我要鼓励我们在座的家人，你们所信的耶稣是活的，你们所经历的神是真的。今天世界上的人是没有盼望的，每一件事情他们所看到的角度，所看到的眼光都是负面的，他们不断地在给我们传递一个很负面的消息。重点是，后来我把这一件事情跟教会一个年轻的弟兄分享，他说阿姨你很勇敢耶，为什么你每一次都有话回答他们。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今天看你用什么角度来看你的福音，你所信的这位神是真的还是假的。我很快的就告诉他说没这一回事。我们曾经有人很爱小宠物，但是当小宠物走了以后，曾经会有忧伤有痛苦，就像我们大人一样啊。但是你怎么走出来，上帝会帮你走出来，你祷告的时候神会帮你走出来。我非常感恩 Mary 姐还在我们的当中，她当初她也养了个小宠物，但是她走经那个失去小宠物的心情，让我就很勇敢的回答他，我说不可以，你不能带出这样子负面的教导。今天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也会碰到这样子？我们的孩子自从这个同性恋议题以后，我们不敢讲了，我们碰到的同性恋我们不敢讲了。我们不是要去跟他辩论，我们乃是要用神的爱去挽救他们。特别我刚刚讲过那三个 family， 那个大人怎么办？我们要去陪走，我们要去为他们祷告，我们要为他们这些孩子走上不归路，而且要帮助所有的家庭，他们有小孩的，还没有离家的，还没有碰到的，可能他们的下一代 下下代亲戚现在朋友，所以我也那一天借着神给我的恩典，我也在我的家人的下一代的这些年轻人，我试着挽救他们，我试着跟他们分享。如果我们今天不敢，我们今天怎么样，我们以福音为耻，我们觉得这种事情怎么好用来说口的呢？但是我们一定要勇敢，我们要告诉他说，我们的神是恨恶罪，但是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爱罪人，是不是？如果我们今天可以把耶稣的爱经历过的，我们所教导的，我们所懂的，我们可以来挽救他们，试着去帮助他们，对不对？所以今天呢，虽然这些议题很 challenge， 但是我相信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在我们的里面就会放下一个怎么样能力。我们信主，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是赋给我们能力的，圣灵是有能力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是让我们可以借着我们的祷告，借着我们的话语，而且我们的话语是带出能力，我们的话语是要安定人的心的。所以呢，我告诉他，我告诉所有这些需要的人，每一件事情我们都是把他带到耶稣的脚前。所以呢，我们不是因为害怕冲突，我们也不是害怕失去这个友谊。如果你说话用言调和，如果 你分享这个是为了要帮助他，要挽回他，我们不害怕，我们不害怕这些事情挑战，但是呢，只是要试着要挽救他。如果我们今天默认，我们今天也不敢把这些问题讲，很重要的告诉他，神爱你，神为了要让你有一个幸福美满的人生，今天很辛苦的同性恋，他们不能有后代，同性恋里面的那个撕裂，就是人与人之间的那个爱情的冲突，他们得不到，他们是什么？他把你给毁了。多少同性恋自杀，同性恋自杀率比异性恋的自杀率更高，为什么？因为同性恋背后里面是一个邪灵，他是把你给撕裂。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仇敌来不无非是什么？偷窃、杀害、毁坏。所以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我们为了要让这些人得救，而不是要让这些人败坏。今天我们不管什么人，只要你在耶稣里面，你已经得着救恩了。我那天很感动，你知道佩兰姐跟我讲什么？她说等我好了，我要去传福音。她现在我们为她的家祷告，让我们可以在他们家也开始有一个福音祷告会，来帮助她可以快快的好起来。我们不要等到我们不能的时候，然后呢很辛苦。但是基督徒有很永远的盼望，就是只要任何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都非常的相信神会把不好的事情变成好的。就像我们在创世纪五十章，约瑟的弟兄来看到他的时候，他们非常的害怕约瑟会报复他们，但是约瑟说，我不能代替神，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为了要救许多人。我们都要相信，即便我们今天不好的事情临到我们的身上，神会借着这些不好的事情让我们怎么样变成好的。今天很可恶的是，我今天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其实撒旦在每一个基督徒的心里头，他做了一个很基本的工作，那个基本的工作就是怎么样让我们以福音为耻，我们以福音为耻。所以呢，我们本来觉得我们可以跟别人分享，但是呢，撒旦呢放了一个惧怕的灵在我们里面，羞耻的灵里面，然后让我们不敢跟人家开口。即便我们跟那个人传福音讲一次，讲第二次，讲第三次，我们就觉得哦，他又要拒绝我了啦。所以呢，当这个人拒绝你的时候，你会怎么样？ 你会感觉非常的羞耻。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能上这个问题，上这个撒旦的当。撒旦让你觉得你信耶稣是羞耻的吗？绝对不是。告诉你旁边的人，信耶稣不是羞耻的，对不对？如果我们今天是因为我们撒谎，而且是我们偷窃，而且我们是做父母不喜欢的事，所以我们可以觉得羞耻，但是呢，因为福音而羞耻是不应该的。刚刚我说了，说我们这个羞耻感是从哪里来？是从撒旦来了。谁知道我们会有这个羞耻感？你想想看，谁知道我们会有这个羞耻感？当你们读的经文在罗马书一章十六节，谁写的？保罗。所以呢，如果真的会经历神里面的心理路程的，其实最透彻最清楚的应该是谁？保罗，对不对？保罗在欧洲三次旅行宣道，然后呢，保罗所经历的几乎是我们每个人有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去读保罗书信，保罗在这些都已经告诉我们了。所以我们就常常会觉得撒旦呢，在我们得救之后就把这个羞耻感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常常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要放弃，然后我们常常就不想再做下去。记不记得上个礼拜我告诉大家，我们传了福音，但是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收割？其实跟这个羞耻感有关系。我们传传传，然后等到你再讲一些，别人好像没有反应，我们很在乎别人给我们的眼色，我们很在乎别人怎么样看我们，但是呢，当你感觉这个人好像没有很支持你，还是很跟你 cheer up， 而且他们对你的福音没兴趣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就会感到非常的挫折，你会感觉到羞耻，然后我们最后就会怎么样？放弃，我们不再邀他们了，我们也不再说了。谁得胜？撒旦得胜。所以很重要的，我们要在灵里要刚强。假如我们众人都同样一个刚强的灵，然后我们可以分辨，好，你的人如果软弱，你的羞耻感是从撒旦来的，你就可以勇敢的对撒旦说：“撒旦，退我后面去。”阿们。告诉你旁边的人：“撒旦，退我后面去。”好。不让撒旦在你的身上有任何的地位，也要让撒旦在我们的身上无权无份无纪念，但是我们常常不敢。所以呢，你也许你在学校碰到你的同学，你正想对他传福音，还是你在公司里面你觉得，哦，这个人我真的真的需要跟他传福音，他真的有需要，但是呢，你刚好在想的时候，你里面马上有一个念头到你的里面来，那个念头说什么？你不要讲了吧，你讲了人家就不喜欢你，有没有？好，有没有你的同学会给你打记号？好，然后呢，当你这样子的时候，所以呢，我们就因为那个里面的那个惧怕的心，然后那个羞耻感，让我们怎么样？裹足不前，让我们不敢去做。其实我为什么可以讲这些话，其实是我自己经历的。我十几岁的时候信主的时候，我的家人非常非常的反对我，但是等我慢慢，我一直觉得信耶稣是很重要的，洗礼也是很重要的，然后我常常这样提起那个勇气，就说我今天回到家我一定要告诉我哥哥，然后我就很怕大哥嘛，大哥就是长兄如父，然后我心里就想说，那最少我也找一个好像比较软一点的，那我跟我二哥说好了，然后我刚好坐下来跟二哥说，啊，二哥，我们今天去教会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二哥马上就说，你少说，你偷出去你会被抓到，然后呢又退回去了。然后呢，我后来就想说，那我妈妈年纪最大，我应该先从我妈妈下手，所以我应该告诉妈妈说，妈妈你要信耶稣。然后呢，我每一次说，哎，妈妈，哎，我去教会，她说 我们不信那个，你不要跟我讲这个。所以当这样又一个人又把我拒绝回来了，直到那一年，你知道吗？我回去的那一次，我讲过好多遍，这是我整个生命的转捩点。我以前很努力赚钱，很努力做生意，但是我的大哥，我回去的第二天他跌倒了，然后呢就再也没有醒过来。我里面非常的愧疚，我里面为了那个灵魂没有得救，我里面有很 guilty， 非常的自责。然后我也常常觉得，如果我那时候不害怕，如果我那时候勇敢的对他讲，最少他里面有一个信心，有一个信仰。所以从那一次以后，我在神的面前我真是大哭，而且我一直在跟神说，我绝对不让我家的任何一个人在他离开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没有信主。神非常的信实，后来我不但带我的妈妈信主，我的大姐夫二姐夫我都带他们一个一个信主，在他们离开这世界以前，他们临走之前都先先后后都信主。所以呢，我们很重要的就是里面要除去那个惧怕的心，很重要要拿走那个羞耻感。我记得有一次我看了一个叫做转化的那个录影带，然后那个录影带里面呢，他就演那个非洲大复兴，非洲大复兴带动整个非洲大复兴的一个布道家，就是布永康，布永康牧师 Reha Bangi。 你知道 Reha Bangi 在那个信息里面，我就看到他每一次布道会都是100万人、150万人、几十万人。然后呢，我就发现布永康牧师的信息非常的简单，因为相信他可能就是为了要对那些非洲的那个百姓说的，他不用讲很大很大的学问，他只是要叫他们信耶稣。其中呢，这个一定要换了。其中呢，布永康牧师呢就讲到了，他说每一次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一定要怎么办？碰到困难的时候要叫谁？叫耶稣。所以呢，他对那个非洲那个几十万的那个人讲见证的时候，他就讲到说，当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叫谁去 answer the door？ 要找耶稣去 answer the door。 他说我们有常常信主，跟信主之后我们最大的失败就是我们常常用我们自己去怎么样去回答，就去当撒旦跟你敲门的时候，撒旦跟你敲门哦，撒旦在跟你讲说，你不要讲，你不要传福音，你有那个羞耻感来的时候，你要叫谁去应门？要叫耶稣去应门，对不对？我们常常让撒旦仇敌在我们的里面呢下的那个谎言，那个种子，让我们不敢勇敢的去面对我们生命中的问题。我们常常因为害怕，我们常常因为羞耻。但是布永康牧师讲了那一段话以后，给我一个很大很大的提醒。所以呢，常常在我碰到问题来的时候，布永康牧师说，你要叫耶稣去 answer the door。 耶稣是所有一切问题的答案。所以当你在软弱，当你在一切大大小小事情的时候，你只要把耶稣推上去，你就不害怕。比方你现在要去传福音，然后你开始要讲的时候，有一个人就给你一个 feeling， 就说，哎，你不要讲了。但是你在那个时候要怎么办？你要叫耶稣去应门，而且你要赶快跟耶稣祷告，你说，耶稣，我今天要向谁传福音？我现在要遇见谁？你去对那个人说话。所以呢，这个是很重要。如果我们以福音为耻，然后我们就上了撒旦仇敌二者的当。所以呢，我们今天不要害怕，我们今天很重要的要刚强壮胆，而且是让耶稣为我们去征战。所以呢，自从那一次以后，我觉得很给我一个很大很大的帮助，让我知道碰到任何的事情的时候，让耶稣去开门。而且很重要的，当我们今天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你要知道你带什么出去。我们常常说你要流泪撒种，你带着禾捆出去的，你必要欢呼收割。但是我今天要提醒今天各位，你带什么出去，在 百姓的当中，在人的当中，你怎么样分享耶稣？当你要开始跟人家分享耶稣的时候，你要知道你所信的是谁，你要知道你所信的是谁，对不对？所以呢，很重要的，其实你们常常不知道而已，你们是知道的。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你可以很勇敢地告诉人家，第一，你的福音是免费的，第二，你带出来的福音是什么样，你所信的这位耶稣是什么像，是什么耶稣，他是一个会能够赦罪的耶稣，你的耶稣是可以带出那个能力，可以赦免人的罪的耶稣。我们在马太福音第九章二节到跟第五节当中，马可福音是在第二章这里，然后呢，路加福音在这里，在这个四本福音书里面，有三本福音书都同时的记载了一个故事，我相信你们都会背。这福音书里面讲到，曾经有一个人是瘫子，然后呢，发生了什么事？有四个人抬着他来见耶稣，但是只因人多进不来，结果他们就把屋顶给拆了，把这摊子从屋顶上把它坠下来。当耶稣看到这些人的信心，他就对这个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文士跟法利赛人就议论说，这说浅妄话的人是谁？除了上帝以外，谁能赦罪呢？接下来非常的精彩，耶稣怎么做？耶稣说，他为了让这些人知道他有赦罪的能力，耶稣就告诉这个人说，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走了。耶稣问在场的文士跟法利赛人说，请问你们赦罪容易还是叫这个瘫子起来行走比较容易？我每一次都温习都问你们一遍，你们还记得吗？哪一个比较容易？赦罪容易还是叫瘫子起来行走容易？瘫子起来行走比较容易，你们好厉害哦先要赦罪。但是你有没有权柄可以赦罪？有权柄还可以赦罪，但是你的权柄要从哪里看得出来？啊？信心。今天很重要的，又再一次温习了。耶稣为了让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见证，谁有权柄？耶稣有权柄，所以耶稣就叫瘫子起来行走。所以呢，要叫瘫子起来行走容不容易？不容易的。但是耶稣为了要让他们知道他有这个赦罪的权柄，因为他赦了他的罪，所以可见这个瘫子原来为什么成为一个瘫子？他因为犯罪，所以耶稣赦免他的罪的时候，瘫子就可以起来行走了，是不是？因此那人就当着众人的面前立刻起来了，拿着他躺卧的褥子回家了。圣经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上帝，我们的耶稣是有赦罪的权柄，他让这个瘫子起来行走是要证明给我们看。但是我们常常觉得赦罪很容易，赦罪怎么容易啊？啊，你说你讲一下，我讲一下就赦罪了吗？不是的，是真的，一定要有权柄的耶稣才可以赦罪，而且因为他的赦罪要带出那个结果给我们看到，看到他是不是有权柄，看到他是不是有能力，看到因为他赦了罪以后怎么样，瘫子就可以起来行走了。上一次我不是请林大中牧师在我们的当中做那个医治的见证吗？林大中牧师他在美国，他本来是在那个矽谷上班的，他20多年前的年薪已经十几二十万，但是他的响应，我们台湾回到像 中国大陆传福音，所以他路过台湾的时候，刚好台湾的监狱在扫黑，所以他定义要去监狱传福音。他到了监狱的时候，看到有一个刚刚送到监狱里面的一个新的囚犯，被那个老囚犯打到他的脚就瘫了，他不能行走。当大家都跑来听他讲道的时候，就只有那个新的囚犯不能来，所以他们就把他抱来给那个林大中牧师，因为他们挑战他。林大中牧师说，我们的耶稣是可以让怎么样瞎眼看见，瘸腿能行走。他说好，那你示范给我看，他今天如果不起来行走，我不让你活着这样子走出去监狱。啊，囚犯很凶狠的，所以呢林大中牧师说，我奉拿撒勒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他讲完他自己很害怕，他说你疯了，你怎么可以叫他起来行走。但是陪他去探监的那个监狱一个姐妹就把那个人拉起来，他就真的站起来了。信心很重要，但是很重要的需要有上帝的权柄才能够让这个瘫子可以站起来行走。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看到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福音是好消息。他说耶稣来是要聊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当你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你要带着这样的信息出去。你走出去的时候，你要知道你要传的是什么。当人家告诉你说这个狗啊死了以后的鬼魂不会离开主人，你怎么办？你怎么办？你告诉他不对的，我们曾经为人祷告，这些都成为过去。 Mary 可以给你做见证，他说这个小孩是自闭症，将来是没得救的。母，我们相信当我们带着妈妈来信耶稣，带着孩子来信耶稣，不但妈妈得救，孩子得救，这个家庭神会把那个幸福把那个祝福带到这个家。世界上的人常常跟我们讲一些很负面的，然后让我们听了都是 negative， 但是我们的神是什么样的神？ positive 的神。我们的神是不但可以赦罪，而且我们的神是带着能力的。今天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从圣经从历史来读，我们看到古代早期罗马的政府，他们怎么样？他们充满的武力，他们可以攻克在半个宇宙的人，而且他们可以在整个的欧洲那个地方，而且他们可以打征服半个宇宙。但是问题来了，他们呢整个的时代背景，我们就看到他们整个里面用武力来征服到处的人。我们也看到虽然在文化的方面，我们看到希腊文化，希腊文化呢它可以怎么样，可以带动很多整个那个文化的大复兴，文艺大复兴。但是我们看到他们的文化，看到他们的文艺复兴，却没有办法改变人的心。我们看到他征服了宇宙，但是呢人的罪还是没有办法赦免。我们也看到犹太整个的社会里面，他们有很多很多的律法，犹太人里面有很多的宗教，很多的教条，但是宗教也好教条也好，却没有办法改变一个人。唯有什么可以改变一个人？我们这人类的罪没有办法得赦免，人照样痛苦，而且他们仍然活在这个死亡的权势里面，他们对这个死亡是无能为力的。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没有办法战胜罪恶，所以罗马政府仍然贪腐，然后罗马政府仍然在被这些控制当中，百姓的生活里面民不聊生。所以呢我们看到刚刚我说的文化，希腊的文化虽然是文明，但是不能让人的心意更新。法利赛人很懂得律法，但是法利赛人的律法是什么？能说不能行，他们活不出来的。今天呢 我们当今天很多人他们不肯信耶稣，他们所讲的就是科技，他们讲的就是科学。但是今天你的高科技也好，你的科学也好，虽然你可以征服太空，但是呢，你却不能拯救帮我们脱离死亡的权势。只有耶稣十字架的大能才能够救我们脱离死亡的权势。今天很多人跟你讲科学，今天很多人跟你讲高科技，不久以前，应该是上个礼拜吧，我看到有一个朋友寄给我一个 link， 那个 link 里面呢，就是美国的副总统 Mike Pence， 那个美国的副总统彭斯他的演讲，他里面讲到一点，我觉得很打中人的心。他说我们今天跟中国在打贸易战，但是呢，他说我不是拒绝中国人。他说我们今天拒绝的是中国的共产制度，所以让我们可以知道他们今天美国跟中国一个民主国家跟一个共产国家之所以不同的，他们不是因为不喜欢他们而跟他们发生这些战争，他们乃是因为这些共产的很多制度对百姓什么样，没有帮助到我们的老百姓。所以呢，美国其实是借着这一次很多的挑战，还有呢科技战，然后呢经济战、金融战，慢慢的，我们以为，我们现在的这个贸易战完了，我们就完了，但是。我们真的要好好的祷告，还会有更多。为什么？因为两个，一个民主国家，一个共产国家，而且这不是美国的决定。今天美国跟中国打贸易战这一些事情，光是美国的川普总统决定要这样做，也做不来。我整个这样子看、观察、分析，然后呢，不但要看整个的局势，我们也要看到我们在这整个的局势里头，我们如何因应这些措施。但是里面我们绝对不可以忘记我们的圣经。其实在我们的圣经里面已经很多地方告诉我们了，这个末世来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怎么样来反应这一件事情。我们如果把这些都是单方面的来看，是中国跟美国在打贸易战，我们就会怎么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我们如果今天把神的启示，把末后的世代，神要来了，那你站在什么位置？圣经怎么说？你是在什么地方？神在这个时候教导你什么？你要很快的透过你在这个圣经里面的认识里面，你要站在什么地方，那个才是以不变应万变。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个不能震动的国，特别是当现在这个世界震动的这么厉害，可以一日千变。你知道我过去在香港有二十几年，我在香港做生意，我在香港开公司开工厂，我怎么样都不会想到香港会有今天。为什么？不是因为我会想不会想，是我们人看非常的有限。我们怎么想得到当香港今天发生这些问题的时候，曾经是被共产统治的越南今天会成为一个非常得力的、渔翁得利的，我讲的那两个字，而且是在越南。所以呢，我们在这整个国际局势里面，我们要把我们的圣经带到这个局势当中，把我们放在这个局势当中。我们常常以为我们的圣经是那个死骨不化，昨日今日永远，不是的。我们圣经里面很重要的、 很多人在过去的时候，我们常常研究，我们常讨论，我们常到那个但以理书里面讲到那个铜人啊，哪边是铁啊，哪边是铜啊，是泥啊，我们常常讨论到最后，我们说美国不在当中。所以我有时候就会想说，那住在美国会不会危险？当在末日来的时候，美国已经怎么样被消灭了？ No， 你仔细重新读但以理书的时候，你会发现美国是在里面的。所以为什么圣经有趣？圣经告诉我们很多，包括以阿六日战争，包括整个的以色列的局势。如果我们读圣经是用这样子的很认真的求圣灵来开启你读的时候，你知道你是安全的，如果你不知道，你是会很危险的。所以我们今天不夸耀我们的高科技，今天即便是中美贸易战，他们也打科技战，但是呢，虽然已经征服了太空，但是如果你仍然是共产，你仍然不相信这位耶稣是你生命的救主，你没有办法罪得赦免，你没有办法脱离那死亡的权势。当我们带着禾捆出去的时候，我们还要注意一件事情，我们所传递的这个好消息里面的第二点，你不但要告诉人你的这位耶稣有赦罪的大能。许多人的罪，其实他们最不开心的，最没有办法喜乐的，是他们人与人之间的不和谐，没有办法得着赦免，没有办法恢复那个关系。但是当你信了这位耶稣以后，不但你的罪得赦免，第二点我要讲的就是我们的这位耶稣是有医治的大能，有医治的大能。你知道我们前几天我们才分享了一下，有一位血漏的妇人，血漏的妇人已经怎么样12年，她那个血漏让她花尽她所有一生的那个积蓄不见好，而且呢她血漏是越来越严重。但是呢，当她听到耶稣来的时候，她就告诉自己说，我只要躲在人的后面偷偷的摸他的衣裳，我就可以得医治。你知道血漏的妇人，我们现在在读利未记，他说血漏的妇人是什么？不洁净，他不可以到公共场所。但是这个女人为了要能够得洁净，她偷偷的挤在人群的当中，然后呢，耶稣怎么样感受到他身上有一股能力，出去的时候，这个女人因为她的信心，她得洁净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这个女人，耶稣告诉她，她说有人摸我的衣裳，她非常非常的害怕。耶稣不是刻意的把她揪出来，乃是耶稣为了让她知道说她已经得洁净了。他不但得医治，神也要让他在众人的面前能够配别人来接纳他。所以我们已经看到我们的神是凡事都为我们怎么样预备，而且凡事都为我们，凡事就为我们不但要做好，而且要更好。特别我们上一次也讲到水变酒的整个这个婚姻的那个宴席里面，所以当你知道你的神是有医治能力的时候，我要鼓励大家，当你走出去的时候，你是带着耶稣的医治、耶稣的能力、耶稣的权柄出去的。那一年我们从河南，然后呢从河南要回到深圳的时候，我们就经过那个上海，所以我们在那边坐那个火车，从上海要坐火车的时候，然后在火车站的时候，有一个妇人，她其实是又聋又哑，然后这个妇人呢一直这样缠着我们，然后呢她一直要卖那个小包的卫生纸，她不会讲话。后来我们发现她其实是又聋又哑，所以呢我就告诉跟我们一起去的那个德令，她是从那个纽西兰澳洲一起跟我们去的， 然后我们就说我们来为他祷告好不好。那我说其实我们在那边做这个福音工作的时候，我们不但要做，而且我们眼睛就要看着，希望不要被抓，因为他们也不能让你在公共场所这样子。所以呢，我那时候在北京，然后为很多人，我坐计程车祷告，过红绿灯我都要找一个人跟着我走过，我就从这里走到那里，我就跟他讲完了，然后在计程车里面就不断的讲，在车子里面都不断的讲，因为很多时候我知道我不晓得什么车可以再回来，所以那天就为那个人祷告。然后那个人刚开始的时候，他其实只有要钱，他里面就是很希望我们给他钱，所以我就告诉大家说，我们先把那要给他的钱，给他1块钱美金什么，就先奉献给他。奉献完了以后呢，我们就一起为他祷告。所以我们就在那个火车站为这个又聋又哑的女人祷告。刚开始祷告的时候，他里面是非常害怕 shivering， 但是我们也看到圣灵在动工。然后呢，祷告到几次以后，我发现他耳朵好像可以了。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在他耳朵的后面拍手，我们就问他说右边左边右边左边，我们就发现神开通他的耳朵。当那个耳朵开通以后，我就试着要告诉他说话，说我你，然后他开始很拙，讲话很拙，但是呢我们不断的 try。 所以后来呢，我们就到了一个餐厅，他又跟来了，我们就赶快买饭给他吃。吃完以后我们就还不放心，等到我们要火车还没开始，我们就又把他带到那个电梯旁边又继续祷告。后来呢，他可以开始讲很简单，就说一二，然后就嘴巴张很大给他看。所以我相信你，相信你所信的这位神，所以你带着什么出去，你带着神的道出去，你为别人祷告，神就可以动工。所以我们跟他祷告了几次以后，我相信神在他的生命里面做一件非常非常大的工作。即便我们在坐火车在路上不停的，我买了一本很新的那个圣经，在那个上海那个地方，然后呢我在路上跟一个年轻人传福音，然后他没有看过圣经，他也没有圣经，我就把圣经送给他，我身上带的链子啊什么一路送到回来的时候什么都没了。所以呢，我要鼓励今天我们在座的家人，你知道你一生只有活了一次，你活的这一次里面是有意义的还是没有意义的。我要鼓励今天我们在座的家人里面，上一次我们一直为一个人祷告，这一次我看 K 很有心，他就把巨东轩的那个 Linda 老板再邀请来小组，我知道他花很多心血，那天我也陪他出去，然后后来这个人来了。我要讲的就是你们都听过 Linda 的故事， Linda 有一天晚上半夜2点的时候，他从床铺上掉下来，他不是睡不好掉下来，是他中风，所以他从床铺掉下来。感谢神，因为他的儿子是开那个 ambulance， 送到的时候他已经不省人事，他也没有办法记忆。可以跟我去探访他的时候，可以是他好朋友，他都不记得。我附在他的耳朵，我不断的跟他讲说：“我是牧师，我是牧师，我是牧师。”然后我看他悠悠的醒过来。我要讲的是那天我送他回去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他虽然从那个中风活过来，但是他有6个月的时间他是失去他的记忆的。我要感谢我们的年轻人，每个礼拜五他供应饭食给他们，他们没有停止为他祷告，我不断的叫他们要为他祷告。结果呢，他不但活过来，他记忆慢慢恢复。今天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真的又真又活的神。如果你相信你所信的这位耶稣是活神， 你会勇敢的向人做见证，而且你的见证会带出果效，因为你所信的，你所信的，你就会带出那个能力。我要讲的，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他不但帮助我们，能够让我们赦免我们的罪，而且他也能够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包括中风，包括很多很多。我自己曾经发生过很多不幸的事，但是如果今天不是耶稣，我也不太可能站在这里。我要鼓励我们，不是等到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茫然无头，我们乃是在平常的时候我们操练。我们的神是胜过死亡权势的。我们也都知道，我帮很多人举办过丧礼。实际上丧礼有一件事情，就让我在开始的时候其实我很不容易，但是我看见一件事情。我看见什么？我看见死亡是每个人必经之路。不久以前贾伯斯死的时候，贾伯斯怎么说？他说死亡是每一个人终点，没有一个人能够免除的。事实上真的，其实贾伯斯不会引用经文，他应该讲希伯来书9章27节，他说按着命定，人人必有一死，死后有怎么样审判。其实死亡这一件事情是免不了的， inevitable， 它带给人很伤心的死亡的悲哀，而且永别的痛苦，但是却没有一个人可以免。不管你是有钱的，你是没钱的，贫贱富贵，你都得经历。我们在圣经上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七章那里，路加福音第七章11到14节，他讲到圣经上记载曾经在莱茵城里面的那个寡妇。那个莱茵城呢，有一天呢，耶稣从那里经过的时候，看见有一个少年人呢，他死了，然后就看到那个寡妇哭得非常非常的伤心。我们华人呢，常常讲一句话，就讲到你的生命里面是绝望的。我们常常用什么来形容？哈，寡妇死儿子，没有什么指望，没有儿子可以来让他可以带出盼望，所以我们叫做寡妇死儿子。没指望，没有那子儿子的子。所以那天这个事情发生了，在路加福音的时候，耶稣走过的时候，在莱茵城的时候，看到一个寡妇为了他的唯一的儿子，他哭得非常非常的伤心。然后呢，耶稣发现了原来他是寡妇的儿子，他不忍心，所以呢，耶稣就过去就对这个年轻人说起来，然后他这个年轻人就真的就活过来了。而且呢，那时人就真的坐起来而且说话，耶稣就把这个年轻人交还给他的母亲。所以呢，我刚回到我刚刚说，自从我开始服侍以来，我帮过大大小小的丧礼，有很隆重的，很简单的，也很不同的。但是呢，我要讲的最叫我感到安慰的，在丧礼里面是知道那个人，如果我知道那个人是已经信了耶稣的，然后呢，我里面就知道他其实是找到一个更好的地方，他去的地方是更好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即使死了，他也必复活，活着信我的人就永远不死，在约翰福音24章这里。虽然我们知道死亡是很残酷，但是耶稣的福音乃是要帮助我们从这个死亡的痛苦当中怎么样被释放出来。我们如果从那个约翰福音里面，我们看到耶稣他在最后的晚餐，他告诉他的门徒说，我即将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连他的门徒他怎么样也是非常，因为听到耶稣要离开他们，门徒非常非常的忧愁。所以我相信他圣经把这个写出来，其实也在讲我们。但是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信神，你也当信我。为什么？他说因为 我去呢，在我父家有许多的住处，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若去了预备好了地方，我就必再来接你们，我在哪里我也让你们就在那里，也教你们就在那里。所以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门徒非常的伤心，非常的惧怕，但是当主耶稣复活在他们的当中怎么样显现的时候，门徒是里面是充满了怎么样喜乐， overjoy， amazing 的那个 joyful。 所以呢，我们看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他就将那个死亡的痛苦怎么样诠释了。我们常常当我们不认识这位神的时候，我们对死亡是非常的害怕，但是我们现在知道，当你信了耶稣以后，你是有盼望的，你是可以来依靠他的，你不再为这个死亡，你不再为这个惧怕，也不再为这个担心挂虑，因为你知道你的未来是保障的。你不是因为你买全险，是因为你信了耶稣以后，耶稣就给你这个全额的保险，不用付 premium。 所以呢，我今天要分享的很重要的就是，当你要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你要去参与这个福音收割的时候，你要知道你带着什么道到这些人的当中。很重要的是你自己首先要怎么样，要信，你要信。我讲这么多，你信吗？你信耶稣会赦免你的罪吗？你信耶稣是有医治的大能的吗？你信什么？你信耶稣已经战胜了死亡，得胜了疾病，所以你相信。曾经有一位在中国国内的牧师，他向他一个朋友传福音，他这个朋友是开一个肥皂工厂的老板，但是呢，他不管他怎么跟他讲，这个人都是不肯信福音。所以呢，一次又一次，有一天呢，这一个牧师就刚好跟这个肥皂工厂的老板，有一天两个人就是同步而行，在路上的时候讲啊讲啊，就为了那个福音辩论不停的时候，他又跟他讲说，你信嘛，你信看看嘛，你当你信的时候，你就会经历这个信了以后就不一样嘛。但是这个人就是不肯。结果呢，他们两个人在走的时候呢，就迎来了好几个孩子。这个孩子呢，他们在池塘旁边，他们在玩的时候，玩到最后就拉扯起来，就打架。结果那些孩子都掉到那个池塘里面去了。你可以想想看，那个孩子掉到池塘里面，你觉得他们的身体会怎么样？很干净，很漂亮？不会的，他身上充满了水啊，泥巴啊，脏兮兮的。结果那个牧师呢，就灵机一动，他就告诉这个工厂的老板，他说，哎呀，这些孩子即使有肥皂洗也是洗不干净的。然后这个肥皂工厂的老板说，不会的，你如果给他们用我的肥皂洗一定是干净的。他说，怎么可能，都没洗你怎么知道，对不对？耶稣就那个牧师就很快就告诉他讲说，福音也是像这个，如果呢你卖了肥皂不用肥皂来洗它，怎么讲这些孩子都不会干净的。如果我今天告诉你说福音是有赦罪的大能，我们所信的耶稣是有医治的大能，我们所信的这耶稣会给你帮助你，能够叫你胜过死亡，得胜疾病，你信吗？你要信啊，你要信才有用啊。你光是一个肥皂工厂的肥皂不拿来洗孩子，孩子还是不干净的，所以你一定要信。今天亲爱的家人，我今天再一次要鼓励大家，我们所信的这个福音，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怎么样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 OK， 很重要的，今天我们需要你先经历，你先经历。那天峰峰就问我说，为什么这个人每一次都给你一些难题，然后你都知道答案回答他？我给他的回答不是我自己想出来， 我给他的回答是我经历的，我讲的都是我做的，而且不是凭空说的。我们常常说，你们跟神的关系要怎么样才会跟神有密切的关系？经历，你要经历神，你才能够跟他有密切的关系。你如果常常听别人讲是没有用的，对不对？像我以前不敢吃榴莲，你们怎么叫我吃我都不敢。那一年我去那个槟榔屿啊，就是 Penang， 马来西亚 Penang， 然后呢我的朋友就买了一个榴莲，他说哇真的是太好吃了，你要不要吃一口看看？那一个榴莲是真的真的很好吃，又甜又软，医生没有吃过那么好吃。他说你吃一口看看，你吃了你不可以再跟我要了，我只给你要一片。结果我真的真的吃了第一片，然后好好吃，我很想要，可是我不敢再开口。他说你改变主意，你要说榴莲很好吃再给我一片我就给你。今天也是，我要鼓励在座的家人，当你们要出去传福音，很重要的，你先要经历神，你要知道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可以赦免我们的罪，可以有医治的能力的神，然后第三呢，他可以战胜死亡。当我们信的这一位耶稣，他说信我的人就永远不死，阿们。是的，主啊，我们一生靠你的得胜。主啊，谢谢你。5780年我们宣告，我们宣告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我们宣告我们要靠你得胜。主啊，我们是为整个的新生命的家人来祷告。主啊，我们相信你在这两个月你给我们福音的收割。主啊，让我们照着神你的教导，主啊，让我们真的是流泪撒种。主啊，我们要带着禾捆欢欢喜喜的回来。主啊，你知道我们所撒的就是主你的道。主啊，你也把那个道种在我们的心中。主啊，我们为整个的教会家人来祷告，你要祝福他们。主啊，当他们走出去的时候，让他们不管走到哪里，主啊，你让他们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主啊，祝福我们每一个家人，说啊，他们说话的时候是带着能力的。主啊，谢谢你，你给他们祷告的权柄。主啊，让他们可以为病人祷告，手按病人，病人就好了。主啊，让他们真的是神迹奇事要随着他们。主啊，我们为整个的教会来祷告。主啊，你要把那个翻转坐在我们的家人里面。谢谢主，我们也为教会下个礼拜开始即将来的装修工作祷告。主啊，让我们用祷告来扶持这些工人，祝福我们今天晚上主啊在离开的脚步与我们同在。谢谢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